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去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呢，是引导我们的凡夫的心去向于觉悟的一种修行的方法。从觉悟到正悟之间呢，有些地方讲，或者说是凡夫到这个佛之间，凡夫到圣者之间呢，就是迷和悟的差别。迷惑呢，就是众生；觉悟了，就是佛陀，就是圣者。但是呢，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心从迷到悟？看起来好像有些大德说呢，这个就一层纸的一种，隔了一层纸一样啊，就是这样。或者有些地方说呢，手心手背的差别啊，或者怎么样讲的都很多。从圣者的侧面来讲呢，他已经证悟了这个，他已经证悟了究竟实相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很简单啊，他们就是已经觉悟了。众生呢，就是这个迷惑。如果我们了知了万法的本性，觉悟之后呢，就可以成圣者。如果没有觉悟呢，就是这个迷惑的众生。说是说迷和悟的差别，但是呢，要从迷到悟哈，对凡夫众生来讲呢，还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一种修行才行。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从迷到悟呢？就是众生的这个心，现在我们本身处于迷惑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种发心和我们的行为呢，其实呢正在加重我们的迷惑，或者说在这个迷惑当中呢，就是说是一直在遵循这个迷惑的模式。所以说如果要觉悟的话，那么必须要就是说从和我们现在的凡夫的一种迷惑的一种状态不一样的一种发心见解和修行的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可以引导我们的心从迷惑到觉悟。所以这个觉悟它也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的就发生了，所以说这个觉悟呢，也必须要我们这个迷惑的众生啊，自己去下功夫，自己去修行觉悟之道，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慢慢慢慢的从迷惑当中就醒过来，从迷惑当中呢获得一种觉悟。那么这个觉悟，究竟的觉悟就是佛陀这样的。那么暂时的觉悟呢，就是菩萨或者说这些小乘的圣众们。那么现在我们凡夫人来讲呢，首先要了知觉悟是怎么回事，觉悟的方法是什么。所以首先呢，要通过这个学习的方式呢，产生见解。有了见解之后呢，遵从这个见解去修行。这个时候呢，逐渐通过修行的力量啊，我们一种迷惑的一种心，逐渐逐渐它的一种力量就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种教研，不管是经典也好，还是论典也好，还是上乘们的这个窍诀也好，其实这一切呢，都是讲的觉悟之道。有些呢是讲的觉悟的本体啊，觉悟它觉悟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有些是讲的觉悟的本体，有些呢是讲的是觉悟的方法，怎么样获得觉悟。觉悟的方法当中呢，有一些是这个觉悟的正行，有些是觉悟的分支前行这样的。那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切呢，其实都和觉悟有关啊，都是和觉悟有关的。所以佛法佛陀之道呢，就是觉悟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呢，每个众生都具有觉悟的一种潜能，都是本具这样一种觉悟的一种自信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挖掘的话，那肯定自己没办法显现出来。就像这个地方，就像某一个地方，它本身就是金矿，它下面就是很多很多的黄金，它本来就有具有黄金的。但是呢，它这个具有黄金，它不可能自己冒出来啊，这黄金不可能自己冒出来，不可能自己就清净了，是这样。所以它虽然本来具有黄金，但是还需要人工去挖啊，要去这个勘探。古代有古代的勘探的方法，现代有现代的勘探的方法。反正呢，首先要确定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确定之后呢，它还不能自己出来的，所以还要需要各种人工啊，它把它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了之后，这黄金就可以用了吗？还不行，还需要去还要去冶炼这样的。所以要通过很多很多工序，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步骤之后呢，这个就纯金就出来了，是这样。那么这个纯金呢，它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才有的。但是呢，就它也不能说本来就有，我们就啥都不要做了啊，这些呢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众生成佛是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呢都有佛性不等于他自己就可以出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佛性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黄金一样，它虽然本来就是黄金的本身，它就是清净的，它本来就有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呢，就覆盖在这个黄金上面的这些岩石啊，这些泥巴，这些还是存在的， 这个障垢还是存在的，是这样的。但这个障垢呢，还是可以被清净掉。只要我们就是说是知道了，只要我们去努力，它肯定会被清净掉的。虽然我们众生本具佛性，但是呢，就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覆盖在这个佛性上面的这个障碍啊，就是我们的凡夫心，就是这我现在我们这个迷惑的模式，它还是存在，它不可能自动消除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众生的心呢，它其实呢就在这个迷惑的一种状态当中，不断的在就是说延续啊，不断的延续是这样的。所以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有些修行者知道了可以成就啊，可以觉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道理之后啊，他其实有些时候呢，自觉不自觉的，故意不故意的，都是在保护这个迷惑，不愿意就是说把这个迷惑去掉，有点恐怖，有点害怕，因为他喜欢，他习惯了嘛，习惯之后呢，就是说一下子还就说是这个不敢或者不愿意，他觉得还应该还在这个迷惑的状态当中再待一段时间。假如说哪天觉悟了，这些都没有了。啊，现在这些享受啊都没有了，好像觉得还有点留恋那种感觉。说这个方面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说去观察啊，观察这些轮回的恐怖，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一定要就是说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把这些障垢啊，把这些凡夫的迷惑之心逐渐逐渐要去掉啊，这样去掉。所以说呢，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它就是帮助我们的心一步一步的引导去向于觉悟的方法。方法绝对没有错，因为很多前辈呢已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前行的法药呢，已经获得了觉悟了，已经把障垢去掉，已经获得了觉悟了。那么对于我们后辈，对于后学者来讲的话，那么只要我们就说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学习这个教法，升起定解之后去观修，我们的心呢也可以被这个引导文一步一步的引导。那么这个引导呢，它是法义啊，通过这个缘我们学习观修这里面的法义，通过这样法义一步一步把我们的心呢从迷惑的状态引导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大森林里面，原始里面迷路了啊，就像我们在哪个地方迷路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导航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向导也好，他就一步一步的把我们从这个迷惑的一种丛林当中就可以就是说接引出来啊，让我们就回到这样一种文明的世界当中。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心呢，通过凡夫人是引导不了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必须要有经验的，已经获得觉悟的这样一种圣者，最好是佛陀化现的这些善知识等等。那么他们呢就有经验，他们就告诉我们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慢慢慢慢的跟随他的一种指引去做，逐渐逐渐的我们就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迷惑的状态当中呢，一步一步的觉悟到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觉悟呢，就是显现我们自己本具的，显现我们本具的佛性，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引导文，它就是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觉悟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是知道了觉悟的一种获得觉悟的必要性之后呢，其实是应该非常的希求获得这种殊胜的觉悟。所以它的一种前面的方便就很重要，前面的方便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轮回的险境，这个轮回它到底是有多恐怖多危险，其实我们身在其中都不一定知道啊。就像很多地方打比喻讲，就像这个很大的房子着火了，小孩子在里面还耍得很高兴，但其实里面外面已经很危险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还有些比如说菩提道师的广论等等，这里面讲大森林的这个大森林，很大的森林的周围已经着火了，但是其他的一些猴子啊等等，他们不知道，还在里面就是说很高兴的玩耍。啊，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危险对我们来讲呢，这个轮回其实是充满了痛苦和危险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迷惑的一种这个自信的缘故呢，我们没有发觉。现在的话一直呢就是说是不断的在创造这个痛苦的因缘。所以说必须要通过前面的引导，前面的一种四个引导来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就是说轮回的一种这个过患，让我们就要出离轮回。这个时候呢，前面的一个出离心的引导啊，就让我们首先了知这个，然后再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解脱的利益。出离轮回之后呢，解脱的利益啊，然后呢就是说把我们的心呢就知道哦，除了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有缺陷的或缺陷很大的，或是像这样一火坑一样的轮回，我们要出离之后呢，其实有一种觉悟的状态。这种觉悟的状态呢是完全没有痛苦，而且呢就可以有这个非常平静的一种安乐，恒常的安乐可以获得的。这个时候呢告诉我们解脱的利益，然后呢就是说一指上师就只有一指上师才能获得这个觉悟。所以说现在呢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不了解呢对觉悟的一种自信不需求呢，前面的修行，前面的引导文其实就帮助我们建立对这个觉悟的需求心。 有了之后呢，怎么样达到呢？就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说是这个内家行。内家行，内家行的话，就说是要修大乘的皈依，发菩提心，然后要修这个金刚萨埵修法啊，要供曼札，然后修上士瑜伽等等的这个今生当中的修行。然后如果死的时候没有成就呢，还可以通过破瓦法往生极乐世界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逐渐逐渐的把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就是说是遵从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的话，我们的心一定可以获得觉悟，因为它就是觉悟之道，它就是觉悟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佛法之道它就是觉悟的，它并不帮助我们提供，它不是主要帮助我们提供一些财富啊，提供一些其他的轮回当中的顺缘呢、啊，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觉悟的，每一个字它都是帮助我们获得觉悟的，每一句话这些都全都是。所以说只要我们就是知道了之后呢，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遵循这个引导文当中的一种修法去修行的话，我们的心一定会获得解脱啊。就像就是说我们被这个，我刚刚我们讲了，我们如果在某个地方迷路了啊，别的救援人员来不了，他就用这个电话遥控你啊，你看到这个没有，看到了你左转还是右转，你走多少步等等等等，你就按照他的这个指引慢慢慢慢你就会出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有经验的人他可以帮助我们就是逐渐获得一种觉悟，所以这个修行呢，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指引我们的心一步一步去做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要去认真真的去首先学习，学习之后了知了，了知之后呢，产生一个决定性啊，产生一个定解，非常非常完全相信，然后呢按照这里面的这个文字的法义去观修，去实际去操作，这样的话就慢慢我们的心呢就把这些障碍呢远远慢慢就远离了，然后就是说是那个内在的功德啊，逐渐逐渐它就会就是显露出来。所以说这个皈依啊或者发心，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让我们去做，所以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要很认真的去按照它的指引去完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你按照它的指引去完成了，你就可以就达到目的地。如果就是说是没有按照这个指引，或者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的中间，如果是偷奸耍滑，或者反正没人看到，是吧，我就是不是就打点折扣，本来十万我修了五万，我就说我修圆满了，是这样的。但这个方面其实吃亏的还是自己啊，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别人就指引你走一百步啊，反正没看到我就走二十步啊，反正就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修行的东西啊，你就说如果你我们自己去偷懒的话，其实害的是自己。上师们呢，或者是菩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慈悲心，就是完完全全的是帮助我们要觉悟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去做，我们觉得反正就是说别人看不到，或者反正就大概的形象数字上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就可以了，是吧？其实这些这些修行我们如果没做到，或者没有认真的去做到的话，它达不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要求，偷工减料，就像盖栋楼一样，你偷工减料是吧？你看起来好像是修好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它的质量非常差，像这样可能验收的时候就不合格，推倒重来。还不是就是我们谁去承包，就是谁去承担这个损失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慢慢慢慢的，他说什么他要求的我们就要去做啊，尽量按照达到他的标准，因为这个标准达到了之后呢，他的功德就会出现，这个标准达不到，他功德不出现的，过失业就是说没办法去掉，功德也显现不出来。只要按照这里面的要求认认真真去做了，达标了，好，他的功德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呢，修行佛法它就需要一个非常像世间人一样就很老实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这个老实人，他如果修行佛法的话，他可能绝对不会欺骗的，完完全全的去落实这个修行当中的每一个步骤，把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落实的非常的圆满啊，非常严谨去落实的话，这个时候他的功德就会浮现。功德的体现呢，就是你的相续被调伏，你的功德一分分开始浮现了，是这样的。和你就是说修行完之后呢，你的内心的状态和修行之前的状态完完全全的就一个改变，真正就是说那把法本拿过来一对照呢，完完全全都对得上啊，就是这样一种像模子里面倒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模一样。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我们就应该要了知啊，这个方面不是让我们学一下啊，不是让我们了知一下，而是真正要去做。做完之后呢，就我们的心就可以被调伏，我们的心呢就可以被引导，它是引导文嘛，前行引导文，就是我们的心才能够被它引导。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抗拒啊，或者说我们说表面上好像好，我配合你的引导，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动啊，即便是佛陀也没有用，是吧？即便是这个引导你的这个人非常的优秀， 他对这个你这你说迷路这一带非常的熟悉，他而且非常想帮助，他也没有用，爱莫能助，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你自己去走，你自己要去做，完完全全的信任和完完全全的落实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的。所以说修行尤其如此的，修行是尤其如此。所以说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态度啊，是真正知道了了知了，或者说我们苏醒的的确要解脱的一种种性，我自己要解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升起内心上升起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的修行就会非常的认真去落实。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分别念啊，还有一些障碍拖后腿，那这个不要紧，只要大的方面我们的心就是说很精进很勤奋的话，就是说一般的障碍都是可以超越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一种引导或者内家行当中的这些修行的一些这个理念吧。那么就前面呢我们介绍的皈敬啊，皈依嘛，就是现在我们学的皈依。皈依的话它主要的一种本体就是誓言，皈依就是一种誓言，立誓就发誓啊， 发一种誓言。像然后呢就它的因呢就是信心啊，通过信心了知了三宝功德之后呢，从现在乃至于菩提果之间呢，就只依止三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皈依三宝。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临舍生命不舍弃这个三宝，从这方面的话就做皈依。那么就是说这个皈依皈依敬呢，前面我们介绍过了哈，就五个树枝的皈依敬介绍过了，是这样的。它的一种这个上师本尊啊空行，这个本尊呢，前面我们介绍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师右下角的一个白色的一种站立的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本尊。其实呢，这个是寂静本尊。还有就是说是还有一排呢，就是说那种愤怒的啊，愤怒呢就是愤怒本尊，是这样的，就主要是以这个八大法行的八大法行为首的这个愤怒本尊啊，这些有这个马头金刚啊有这个大威德金刚、马头金刚啊，还有这些金刚觉本尊等等，就是这个八大法行的愤怒的本尊呢，这里面都有。还有一些呢就空行啊、护法神啊，就是这些呢都是归敬上师啊、本尊啊、空行啊、护法，还有就是说佛宝、法宝、身宝啊，这些呢就是在归敬的这个唐朝上面的都是有。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能够观想就观想，不能观想呢，我们就把这个比较大的，把这个唐卡呢就比较大的皈依敬呢，就是说是这个放在我们的前面，然后一边看着一边观想，一边看着一边观想。就其实按照要求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看这个图片，自己脑海里面完全都可以浮现出来这些皈依敬的一种慎重的一种样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就把这个画像呢就放在前面看。看完之后就闭着眼睛就关，模糊了之后再睁开眼睛再看，然后就是说看了之后清楚之后又闭眼睛又关，这样反复的去这样训练，最后呢就是训练到后面一闭眼睛它就是清清楚楚的，或者不看这个图片不看这个唐卡了，就清清楚楚就可以浮现出这个圣尊的样子。像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说是就是我们修持这个皈依嘛。还有一个必要性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很容易散乱，一念一念皈依就是开始胡思乱想了。所以如果前面我们观想这个皈依敬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完全就是说是这个收摄在这个上面，让我们不要散乱。说看在这个皈依敬当中，有时候看莲师啊，有的时候看佛啊、法啊、僧啊，反正就是这样看。看了之后，其实我们的注意力是没有散乱的。当我们在看到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是心是圆着这个圣尊的，我们圆着这个圣尊的是这样子。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观修的必要性。那么所念的皈依敬呢，你念十万遍以上啊，念十万遍以上呢，就也有这个潜行引导文当中的这个灵体派的，就是皈依敬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当然是让我们修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全知默婆摩切所造的开显解脱道当中的这个皈依啊，这个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说主要是呢，就是两个都可以，但上师带我们修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开显解脱道里面的这个皈依。还有就是说是在修这个修家行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啊，就是说这种传统当中呢，第一个所修的法都是顶礼啊，顶礼是放在第一个修的。所以说顶礼放在第一个修呢，这里面的一种传统，有些时候呢是这个顶礼啊，它和这个上师瑜伽合修，或者有些时候呢是和这个七支供，就顶礼的单独做一个做一个这样一种修行，然后他自己念呢是这个念七支供啊，通过念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顶礼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的时间有限的话啊，上次也讲了，时间有限呢也可以顶礼和皈依这个偈颂合修，就一边顶礼呢一边嘴里念皈依，顶礼一次就念一次皈依，相当于就是说修完之后呢就二十万遍就圆满了，这个也有。这一次呢就是说上师在修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顶礼和法王瑞宝的上师瑜伽合修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有上师观察了之后呢，有一定的必要性， 说很殊胜的必要性嘛，所以说呢就啊就安排呢是这个顶礼和这个上次瑜伽是这个合修，修完之后呢再修再念皈依十万遍啊，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上正门的智慧观察之后确定的这样。那么就是前面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啊就学习皈依的时候呢，要把父母关在自己的两边嘛，左右两边，把六道众生啊尤其是怨敌要关在我们的前面啊，这个呢是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就是说华藏密切呢有必要遣除一些有些人的一些怀疑，所以说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么重视这个怨敌魔障，要把他们关在我们的前面，是这样的。为什么把它关在我们的后面呢？是吧？为什么把它关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地方？为什么要把它关在前面，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是说是这样，去修皈依的必要性是什么啊？今天就学这个。而在这个原文当中讲，如果有人想皈依时将自己的父母关在左右，而将怨敌魔障二者关在自己前面。为什么观想怨敌魔障比父母还重要呢？因为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不管是念皈依嘛，如果是专门念皈依，那就是我们在坐在我们在闭关的方式，或者说是打坐的方式念皈依。念皈依的时候，就把父母关在我们的左右两边啊，坐在垫子上念，然后我们的怨敌的前面。如果顶礼呢，也是父母在两边和我们一起顶礼，怨敌在我们前面，不是说我们朝着怨敌顶礼，而是说怨敌在我们前面，我们也一起向皈依境顶礼，只不过他排在我们的前面顶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把怨敌和魔障二者呢关在自己的前面啊，一个是怨敌，我们都不喜欢的啊，就是人间的怨敌，给啊就是给自己啊就是说创造很多麻烦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很不喜欢的，或者给自己造麻烦的很多这些怨敌，还有魔障，魔障是属于那种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非人呐、啊，这些就是给我们造委员的这些魔障。那么为什么把我们非常不喜欢的，啊，就是需要打压的这方面的话，就是把他们放在前面，有什么必要性呢？为什么啊？就是说这样观想，感觉上啊，好像似乎怨敌魔障比父母还要重要，原因何在？啊，为什么要这样观想啊？下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分析，这是因为。作为已经进入大乘的修行人，我们理所应当对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平等的修慈悲心与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作为啊，就是说已经进入大乘的修行人，现在我们所修的是这个大乘皈依嘛，你看我们所念的这个皈依偈，皈依偈颂这里面呢就是说最啊，就是说他是这个上师哦、啊，他是这个佛陀、佛宝、法宝和僧宝，然后还有就是说是上师本尊空行，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些就是丰满明点菩提心啊，还有这些这个自信啊、本性和大悲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我们是作为一个要证悟大圆满，我们是要获得究竟觉悟的一种修行人，我们在修这个皈依。既然就是说我们是大乘的修行者的话，那么已经进入大乘修行者，那么他进入大乘的一个。它的一种这个标志是什么呢？进入大乘的标志就是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在菩提心的要素当中呢，第一要素就是利他啊，第一要素就是利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修持这个大乘皈依的时候呢，利他心仍然是放在首位的，利他心仍然放在首位。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虽然进入了大乘，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尤其是大乘的怨敌，修行大乘的最大的怨敌是什么呢？修行大乘最大的怨敌就是嗔恨心啊，就是称对怨敌啊，对别人的嗔恨心，这个是大乘的这个首要怨敌，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它存在的话，就是我们大乘没办法就建立啊，也没办法就在大乘道上面，就是说哪怕走一步都很困难，是这样。所以说嗔恨心呢，它就说是这个修行大乘的一种这个首要怨敌。那么我们要修行大乘的第一个要正面培养利他心，正面培养利他心。第二个呢，要想方设法的去遣除他的障碍违品，就是嗔恨心。所以说我们的修行呢，就是说要进入大乘，他的修行呢就围绕这两点，一个就从正面观想，哎，我要利他一切众生怎么样，我们要利他利益众生。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要这个有可能对我们的修行成为障碍的，就是说这个嗔恨心，不管他已经现前了，还是说他可能现在还没有现前，以后可能会现前，反正想方设法的，我们要就是说是通过大乘的窍诀呢，要这个熄灭这个嗔恨啊，修持这个安忍，那么把这个怨敌和怨敌啊，把怨敌和魔障放在我们的前面，这个就是一种安忍的方法。一般人根本就是说不愿意的啊，就是说是我是第一，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就是我的亲友亲戚朋友啊，他们可能要排队，可能是排在我后面，然后再后面可能就是其他的，最好不要 让这些怨敌啊，最好不要就是走在这上面来，等等等等，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就是刻意的把我们就是说讨厌的、不喜欢的怨敌呢，刻意的把它放在非常明显的位置，把它放在比我们还要重要的位置，然后呢，就把这个拿来修行。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怨敌啊，对这个嗔恨心这一点不回避啊，不回避，就是我们接受，的确就是我们要面对它，然后呢，就是把它摆在桌面上，然后就开始对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去刻意绕开这个问题，而是就是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彻底解决呢，我们就说这个怨敌解决还不容易嘛，就打压嘛，像这样的降服他嘛，这个其实根本没办法。就是说你降服一个这个怨敌，你降服一个又多出来十个，为什么？每个怨敌就你觉得讨厌了，他还有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呢，是所以说呢，你就打一个或者说是伤害一个，相当于伤害了他所有的亲友。所以说这个根本没办法通过打压的方式把这个怨敌彻底消灭。那么只有一个方法什么呢？一个方法就是安忍，就是说是升起慈悲心，就是说你不把它当成怨敌了，这个时候呢它就消亡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在入行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大地充满了荆棘，充满了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扎脚的，我们不可能把整个大地铺满牛皮，然后你走在上面，然后就不扎脚了，你做双鞋子就可以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你觉得有必要，就说是把这些每家每户的这个电都不要用，你去跑到家里面去把每一个灯都关了，那是做不到的，你拉个总闸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在外面去打压，把这个怨敌彻底消灭清净，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方法最有效，就是调伏自己的心，把我们自己的嗔恨心调伏了。啊，不把它当成怨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所有怨敌就相当于消灭了一样，而且这种消灭呢，对自他没有任何的一种伤害，而且这种消灭呢，就对自己的一种大乘种性的苏醒和培养啊，它就是一个最行之有效的。所以这些修行的方式呢，就是觉悟者已经觉悟的这些这个圣者们呢，他们的一种方式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觉悟之道啊，佛法当中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完全是从根本上着手。那么如果是世间的一些方式呢，就不一定通过这个根本上去着手。所以说这里面为什么要把这个怨敌啊等等放在这个前面的必要性，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进入大乘的修行人呢，理所应当的啊，这个是所有的大乘人呢必须要有的一个素质，必须要有素质，是这样。有什么样一个素质呢？有这个素质我们才可以修大乘，否则的话就很困难。就是理所应当，这个是就是说想当然的，理所应当的应该对无边无际的所有的众生平等的修持慈悲心，平等的修持菩提心。这个慈悲心、大悲心和菩提心，尤其菩提心里面呢，它其实这个菩提心它另外一种也叫平等心，它就是平等啊，就是菩提心当中这个平等的一种，这个它是非常的平等的，这样一种意味是非常的浓厚的。平等的思想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心当中呢，他就说完完全全的占主导。所以说有些时候说呢，空性心就是平等心，大悲心也是平等心。那么怎么样体现平等呢？当然空性嘛，我们就一切都是平等的，不管是怨敌啊亲友，他从空性的侧面来讲都是无自性的，都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然后如果从世俗的菩提心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修菩提心呢，就不可能说我的亲朋好友我就对他多关照，好不容易现在我掌握了能够获得安乐的方法，我就可以照顾他们了，就好像就好不容易我当官了，然后我就可以照顾我的亲戚朋友了，啊，好不容易当官了之后，我就可以打压这些我的以前的怨敌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作为我们发的菩提心人来讲，对我们而言呢，的的确确掌握了，就发了菩提心或修大乘道呢，其实的确是掌握了很多让自己极致进障啊，获得这些殊胜能力的一些啊，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在掌握了这个觉悟之道之后呢，那么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就是说我的亲戚朋友让他们获得安乐，然后就是我的怨敌呢，我就不管，或者说通过我掌握的这些方法去打压他们，这个根本就不是大乘的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心叫偏袒心，这种偏袒心呢，对于凡夫众生来讲，对于不修行大乘的众生来讲，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思维方法了。但是呢，这种很正常的思维方式呢，恰恰我们刚刚讲啊，恰恰就是流转的因，恰恰就是迷惑的因，这样的就是让我们继续迷惑的一种要素啊，它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觉悟呢，必须要从这个轮回的模式啊，从这个觉悟的模式啊，从这个迷惑的模式当中，必须要抽离出来，必须要就翻天覆地的改变。 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个偏袒心呢，是让我们加重我们的迷惑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要觉悟呢，就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啊，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这个里面叫体现一个平等，平等心就是把偏袒心呢通过一种思维啊观修的方式矫正，矫正它。所以说这个叫平等，以前是偏袒的，有偏颇的，对于我们的亲友呢，就是说使劲的去利益，对我们的怨敌呢就使劲去伤害，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就是说是对亲人呢和对怨敌之间呢他就不平等。但现在呢要修大乘呢，要修慈悲心呢，必须要把这个二者之间呢必须要平等，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有一系列一种理论和一系列的观修的方式呢，让我们就达到这个平等，达到平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平等心啊，就大悲心其实也是平等心。对于这个对于我们的亲友呢，我们要礼，要饶益，因为大乘道就是饶益众生之道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的亲友要饶益，对于这个怨敌的同样要利益，同样要饶益。但是呢，对我们当前的心态来讲，我们做不到。而我们的自己的心呢，轮回里面习惯的心，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当我们一上座观修的时候，当我们在就是说是念护法，当我们在念这些就是说利益众生的时候，很自然的，首先就把亲戚朋友的脸就出来了啊，很正常就开始对他们利益啊，开始观修啊。这个时候怨敌啊根本想不到的，或者就是一般的不认识根本想不到，就是我们以前早就习惯了这种模式了。但是现在要刻意的来修，刻意的把这个怨敌，把他们就是怨敌啊，以前我们想不到的这些众生呢，把要他们让他们浮现出来，那就利益他们，然后就把他们修平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说是这个要扭转我们固有的一种固化了的一种思想。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平等心，它是有一个体系的，它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来让我们观修这个平等心。啊，关于平等心，所以说呢，在修大悲心之前呢，慈悲喜舍的是无量心当中第一个，就是舍无量，必须要修舍无量心，要舍无量心就把亲人和怨敌修平等，修平等之后呢，然后慈心啊，平等的去利益啊，然后悲心平等的拔苦，喜心呢平等的就愿他们，就是说在这个现在获得安乐的基础上，再的获得这个安乐，是这样。所以有了这个之后呢，才可以有菩提心啊，就是说你要发誓成佛，你因为后面的大福利在后面呢。大福利在后面就是什么，要让所有的众生获得佛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对不对？像在佛果是所有的利益当中最殊胜的利益，所以说你准备要给众生给佛果，那么你不可能在你偏袒的状态当中给了。如果是你的心是偏袒的，那你这个佛果给谁呢？那肯定就是给亲戚朋友了啊，可能很平，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承诺给众生佛果之前，首先要平等，不管是亲人还是怨敌都要平等，不单单是今世当中的亲人怨敌，因为这个众生啊，众生的轮回流转的时候，今生的这个亲友有可能下世就变成怨敌了，现在的亲友可能是上一世的怨敌，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只是考虑这一世的亲戚朋友的话，他可能也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就生生世世都要这样平等的去做。所以他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说是他一定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平等的前提之下呢，就是说是可以利益这些。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这样一个修平等之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愿众生成佛这个最大的福利啊，给众生呢我们要奋斗的这个，要为了一切众生都获得最大的安乐，要给众生给予佛果，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大乘的修法。说平均等等的，不管任何众生都是给这个最究竟的佛果，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道呢才符合于大乘道。从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升起了这个，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了大乘道，是这样的，真实的进入大乘道，而不是从仪式上进入了。现在我们是从仪式上进入大乘道，因为我们在上师面前发了菩提心，或者说受了菩萨戒，对不对？这个可以说从仪式上我们进入大乘道，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进入大乘道呢？也许还没有进，也许已经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些修法把我们的心呢修平等，修得非常，对任何众生都非常的慈爱。什么时候就平等的心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从你的心升起来的一刹那，那个时候就进入大乘道了，你的脚就踏入了大乘道，然后你下面就是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准备呢很重要。所以说就是说即便前面的重要修行很重要，既然这个平等心很重要，所以说在所有的大乘道的修法，或者是我们换句话来讲，从我们踏入觉悟之道的第一步，对吧？皈依就是觉悟之道第一步嘛，对不对？当我们踏入觉悟之道的第一步，就必须要端正这个思想。所以大乘道它是在在处处都要体现这个平等饶益，平等饶益在在处都要就要体现大乘道它自己不共的特点，因为只有这个不共的特点我们抓到了，才是真正的行持大乘道。 所以当我们走完一段之后，我们再如果才去接受这些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损失。所以说在这个进入觉悟之道的第一天，或者修持这样一种觉悟之道的第一步，当我们在念啊第一遍皈依的开始预备位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先想好，哎，我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尤其是啊所有的以前我们就说是这个不重视的，或者说我们很希望很愿意打压的这些怨敌呢，尤其要对他们利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很困难，说句老实话很困难，看到法本里面很容易，但是真正要做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就是说对亲友的这保护啊，对怨敌的这些怨敌方面的打压是你习惯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因为要扭转我们的习气，要把我们已经习惯了完完全全习惯了一种思维模式彻底的扭转，这个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佛陀也没让我们就一次性就扭转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所有的大乘的修法当中都有这个痕迹，都有让我们去修平等，反正就是刻意去修平等。在我们修任何一座法之前要发菩提心，是吧，我们听课之前要发菩提心，做任何一善业都要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种子。然后呢就是说下面的修行当中呢，就通过佛菩萨的教这个引导教研呢，把我们这种相似的一种利他心逐渐逐渐的引导成一个真实的菩提心。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种子的。然后在第二个真实的发菩提心的主要的修行啊，还是在第二个引导第二个加行，就发菩提心加行当中他会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发菩提心的这个最殊胜的专注呢，就是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的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当中的，就是说可以说是印度啊或者说藏地，他就是说最描绘菩提心的利他心的一个专注，就是讲的这个就入菩萨行论，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个菩提心对就是说大乘的佛子来讲，那是没办法或缺的，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什么哪一天就是说是这个不具备这个，你就心就没有真实的进入大乘道。所以说这个是最他就是说进入觉悟之道的第一步啊，一定是以菩提心设置。哪怕是现在我们修的皈依，是吧，这个皈依在五十万加行当中内加行当中它是排第一位的。但是呢，即便是我们在修第一个皈依的修法，它也应该以大乘的心来摄持。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来升起来，平等心呢要想方设法升起来。我们如果在现实当中有对哪个怨敌或者哪个人就说是不好的有看法的，也应该想方设法的平息啊，平息对他的嗔恨心，要对他升起这样一种慈悲之心。所以这个就是就作为大乘修行者和一般的普通人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些方面呢，从这个世间人来讲呢，这个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呢在大乘道当中咱们看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啊，这个理所应当的，这个是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而且它就是一个我们修行的一种重点。如果要修行佛法的话，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尤其是利他心，利他心当中呢就是说是落实下来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一切众生的平等的饶益，对于亲人平等饶益，对于怨敌也是平等饶益，或者换句话来讲，对所有种类的众生，不管是这个众生今天对你好，还是这个众生对你不好，或者说这个今天是这个是亲人，也许呢就是说是他就变成怨敌了，或者他是怨敌他就变成亲人了，他的一种这个他的角色怎么样转换都不要紧，反正呢你不管什么样的人在我面前来，我都是平等的对他升起慈悲心，他可以变，但是我的这种饶益所有众生的心不变，哎，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今天这个是这个亲人有可能变成怨敌，这个怨敌有可能变成亲人了，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换来换去我们是不是就无所适从了？这个也不是，不管你怎么换，反正我的利益一切众生的心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不管我们下一世是吧，我们没解脱我们转到下一世，转下一世呢，我们这一波的我们这一世的亲友和这一波的怨敌可能就他就转换了，他可能就不像这一世当中的这种所有的这些血缘关系啊，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的关系呢，一旦我们转身之后他全部改变了。但不管怎么改变，反正呢就是说只要在我们面前浮现出来的平等的饶益，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换，那我的饶益的心是不换的。不管你这个人你下次变成的虫子，还是说现在的虫子他下次变成了人，我永远利益众生的心不变，这个就是大乘道。大乘道的这种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升起这种才是可靠的啊，升起这种才是可靠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就是说是哎，对我好的人我去对他升起菩提心，然后不好的人我就不愿意利益他，这个不可靠。因为有可能你这一世对他好的人下一世他转变成怨敌了，是这样的。所以像在你这一世不愿意修的人，下一次你愿意修了，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 如果只是看这样的因缘的话，我们的心呢其实还是没有修清净的，这个还没有符合于真实的一种大乘的修行。所以真实大乘修行呢，不管怎么样转换，不管就是我们到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到了外国是吧，这些众生还是我的发菩提心的对象啊。如果我到了就是说是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不管在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反正都是我利的对境，不管是看到了人还是看到了旁生，他还是我利的对境。所以只有当我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升起这种平等心之后，这个时候我的菩提心才是稳固的，我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想当然的，理所应当的升起来，尤其是为了圆满广大的福德资粮，避免失毁所积累的一切善根，完全有必要将修安忍放在主导地位。尤其是呢，我们要圆满广大的这个福德资粮。那么因为就在入行论呢，在很多佛经当中讲呢，就是说是这个过失最大的莫过于嗔恨，福德最大的莫过于安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很快的积累福德资粮的话，安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啊。因为在六度当中呢，就是说六度当中排序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对积累资粮的一种这个容易和就是说是那个和这个困难度来讲的话，排在前面的这个就容易修，布施相对来讲容易修，但是守戒呢、持戒呢就相对来讲困难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你一百年的布施啊，不如一天持戒，啊，你守一天的戒律啊，不管是你守一天斋戒、八关斋戒也好，还是说你守一天的个居士戒的其中一条也好，反正就是你守一天的戒律都要比你做一百年的布施要功德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为什么？因为守戒远远比布施要困难的多，布施嘛就随随便便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啊，都可以做一点布施，但是呢就是说是持戒就难了。这么多人做布施当中呢，就能够做大的事业，现在做很多慈善的人，你让他守一天戒律他可能是不干的，现在很难就是说去守一天戒律，或者说让他去守戒就守五戒啊或者怎么样，他就不干。这样他可以把钱拿出去，但是让他就约束他自己的行为喜好的东西，他可能就是很困难。所以说持戒呢比布施困难，所以说持戒的功德远远比布施功德大。安忍呢就是说是就是说这么多持戒人当中，这么多都守了戒律，但是就是要调伏内心的嗔恨，这个要比这个要比持戒要难得多了，因为它更困难，所以说你只要能够做得到，它的福德也就越大更大了。所以说这个安忍的功德远远比持戒的功德要大。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就是说是圆满广大的福德资粮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安忍，必须要安忍。因为就是布施的功德很大，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你供佛也好还是布施众生也好，它的功德特别大。但是呢就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么大，但是呢持戒的功德比它更大，就是你能够守戒其实就是不断的增长你的福德质量。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的，这个戒律呢并不是持戒律啊，并不是就让我们就说是束缚的因，其实呢这个持戒呢是第一个是更好的保护我们的一种方法，第二个呢这个持戒是让我们获得安乐的一种能够真实的这个积累广大福德的一种方法啊，这个方面呢用持戒。所以安忍也是一样的，安忍的话就是说布施和持戒它的功德这么大，福德增长这么快，那么安忍它增长福德的一种速度就更快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广大的就圆满广大福德资粮的一种因。还有呢避免失毁所积累的一些善根，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从它的一种业果规律来讲，我们做了很多的布施，也做了这样的守持戒律等的行为，但如果我们升起的很大的嗔恨心的话，那么这个嗔恨心的这个力量它足以摧毁掉我们以前辛辛苦苦所做的布施的功德。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做很多的布施，但是呢如果不注意的话，一个一念强烈的嗔恨就有可能把这个布施的功德就完全摧毁了，所以就相当于讲了就白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保护住我们已经积累下来的一切的善根或者一切福德资粮，也必须要修安忍啊，必须要修安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修安忍呢，就是说入行论的入菩萨行论的安忍品当中第六品当中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他因为这个第六品呢主要是讲安忍的，他就是讲如何安忍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安忍的自信呢，以前我们讲很多次，安忍的自信它不是说就是说忍住这个怒火不发作啊，这个方面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算是一种忍，但这个很大的程度都属于一种世间人认为的安忍。真是佛法当中的安忍，菩萨的安忍呢，所谓的安忍就是根本不生嗔心，他不是说要控制住这个怒火啊，然后他就是说怎么样就想方设法的化解掉这个嗔恨心，不要对 对方升起嗔恨心，对方怎么样伤害我呢？我要让自己的嗔恨心不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马上化解掉啊，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安忍。所以说这个为什么难，是吧？不是说你要压住，是不是说你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是讲不是说你是好，你是老大，我今天就算了，我就惹不起你，我就忍了，这种忍不算什么啊，这个不是菩萨道的忍。菩萨道的忍是根本，不管是谁对你来讲，他都不升起嗔恨心，他很调柔，是这样的。完了很调柔，不管就是说是强过你的人还是弱过你的人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人，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或者说打骂等等啊，这个方面呢，内心当中完完全全很调柔，他就不升起嗔恨心的。这种安忍很困难，真的很困难。你说强压怒火不发作，相对来讲呢，可能你考虑到这个后果，是吧？你可能是不发作好一点，但是呢，内心当中完全就是很平静的不生嗔心，太困难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安忍的修法其实就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达到这个目标，不是一步登天，不是说一下子就达到了，而是说它是有节奏的，或者说逐步逐步的引导我们的心达到那种真实的安忍的一种状态啊，达到一个安忍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说呢，有必要呢，就是说避免就所思毁的善根，完全有必要把安忍放在主导的地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在入行人当中呢，它很多的理论呢，它都是让我们就说是不生起嗔恨的，它都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不生不发脾气啊，这种状态当中你要怎么样隐藏你的怒火，不要让它露出来啊，那个场合当中怎么样，它完全都一个字都没有，它全都是你要原谅对方，你要让自己的心嗔心不要生起来，全都是化解掉，不管圣义地当中的也好，或者说圣义的修法也好，还是世俗的修法也好，它都是怎么样就化解，怎么样原谅啊，都是反正对方也不是故意的啊，他即便是故意的，但是他也不自主啊，他是烦恼推动的等等等等，全都这个。所以像这样的，只要我们这样了知了安住了，我们呢就是说是这个习惯成自然之后，在遇到这样一种让我们发火的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修法来完完全内心当中，因为有这个东西嘛，他一下子他自己的力量就升起来，就化解掉了，他就不会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升起很大的一种嗔恨心。正如所谓的若无生嗔境，于谁修安忍。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在一种佛经论点当中讲呢，就是我们修安忍呢，它当然要依靠就是说是伤害我们的怨敌或者魔障等等，如果没有一个生嗔的对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伤害我们的人，没有伤害我们的对境，于谁修安忍呢？你说要修安忍，对谁修安忍呢？对不对？这可能修不了的，必须修安忍，就是说必须要有这个修安忍的环境，也就是说怨敌出现了，伤害我们的就是人出现了，这个不愿意的事情出现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啊，就是说出来了，而且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别人在做障碍，来让自己的这样的计划全部泡汤了。这种情况浮现的时候，那就是修安忍的时机。否则的话，就是说是顺顺利利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情也好的时候，好像看起来就是可以修安忍，可以忍一切。但这个是顺境当中的安忍，这个没有什么，这也不算安忍。哦，所有人都对你好，你说我要修安忍，那也不存在修安忍的对境。所以修安忍呢，它就是在这种不好的环境、不好的人等等出现的时候才是修安忍的时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样，这个机会不是说每天都有，即便每天都有的话，这个一天当中有的是看起来好像是说我们的怨敌很多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从早上到晚上真正的让自己不高兴的不愉悦的事情，的确认真想的话的确不多啊，不是很多的，是这样。即便是今天或者这段时间很倒霉，天天都有，但它不是说经常都有的。所以说在很多地方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安忍的这个怨敌，对于怨敌来讲应该像珍宝一样重视它，因为它的确很难出现，出现了就说明自己修安忍的机会来了，或者换句话来讲，它出现了就说明自己挣大钱的机会来了啊，或者就是说自己的商机来了，或者就是说自己赚大福报的机会来了，就是这样的嘛啊，这就是说升起培养这个菩提心的机会来了。所以它不出现我们是修不了的，它一出现了这个时候就有了。所以说一旦来了，我们第一个政治正念就是说，哎，这个对境来了，啊，当然这个我们要想到第一时间想的这个，也必须要在下面的时候反复串习这个观念呢。这个串习的越多，这个对境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当中这个回忆起来，哦，这个就是我修安忍的对境浮现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哎，所以你开始修安忍就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地方所讲到的是就是说是这个关于这个恩人的方面的问题，但这个地方我们所讲主要还是为什么要把怨敌排在前面的一些原理，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依靠怨敌魔障对自己进行损害，才能修成难行的忍辱，只有依靠怨敌魔障 对自己加害，曾经加害过我，或者现在正在加害，不管是或者以后会加害，不管怎么说呢，只有他们在加害我们的时候才能够修成难行的忍辱。这个忍辱很难修，非常难修。一方面来讲呢，能够就让控制住自己怒火不发作都也很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说让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心就是说完全的不生起来，这个非常困难。的的确确这个忍辱呢是不好修的。如果好好加以观察，就不难发现，从修行方面而言，仇人与魔障比自己父母的恩德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从修行的方面来讲的话，父母就说是这个仇人的魔障的恩德要比父母的恩德更大。就从修行安忍，尤其是修行的方面来讲，修行安忍或者修大乘道的侧面来讲的话，仇人的恩德大，所以说我们为了报恩的缘故呢，要把他们排在这个前面，把他们排在前面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就给我们讲一个这样一种理论。父母教给我们的是承办现世利益的一切欺诳手段，使我们后世无法从恶趣的深渊中解脱。从这一点来说，父母的恩德并不很大。那么其实呢，这个呢，它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这个里面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嗔心的平静，或者说让我们安住在舍心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方式。那么这个修行的原理修行原理刚刚我们讲了，因为我们天然的对父母或天然的对亲人呢，他就有一种亲近感，就有一种想要利益他们的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于怨敌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天然的天生的我们就说是愿意去伤害他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修行的时候，这一段的下面一段的内容就是说，为什么要对本来我们就是说有感情的父母或者亲友对他们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感觉呢，好像他们对我们恩德不大，但反而怨敌对我们恩德大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亲人呢，对于亲友这方面的一种贪执有点过头了，太过于贪着了，所以说要把他们就是对他们的贪着呢，要就是说减少一点，要把他们的一种地位拉低一点。然后怨敌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过于的一种嗔恨打压了。所以对他们的一种这个心态呢，要抬高一点，要意念他们的要意念他们的功德，而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我们所谓的怨敌呢，有一种比较公正的一种认知。对亲人来讲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对我们的亲人呢，对我们的这些朋友很多时候的一种容忍，他都是怎么说，就没有这样一种没有这样一种原则的。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自己亲人呢，这样做的事情呢，都是第一个时间当中第一个思想都是支持，他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是这样。然后怨敌呢，不管他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的，他做的再对，我们都要否认；亲人呢做的再错，我们要都觉得是对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就会成障碍。因此说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要刻意的找出一些亲人们的一种他的一方面的一种这个过失，然后就说是这个怨敌呢，他们对我们的一些恩德，必须要找出来。要刻意的去找出来然后把它放大，是这样的。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呢，对亲人方面的过失呢，我们是忽略的，自动忽略，就是这样的。自动忽略，现在我们要去观察它的确存在，把存在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观修，把它加强之后呢，我们对亲人的这些贪执呢，它就会弱一些，弱化。然后怨敌呢，对我们怨敌其实它也有，不管怎么它也有功德的，或对我们来讲也有恩德的。那当然以前呢，我们也是自动的略掉，自动忽略，是这样。在我们的体系当中，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对这些亲人的一个缺点自动忽略的，然后对这个怨敌的，对这个不喜欢的人的这些功德优点是自动忽略的。那现在不行了，现在要把它找出来，它的确存在的就找出来，它的确有功德找出来，它的确对我们有恩德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强化扩大，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对他这些怨敌的这些好感度就会上升。然后对把这个亲人的这些过度的一种这个什么过度的一些就是说贪执呢，把它降低了，然后把这个过度的一种怨敌的过失呢，把它功德呢就抬升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达到平齐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是这个达到平齐，平等对待，平等对待之后没有偏颇嘛。以前的话，亲人太高了，怨敌太低了，现在呢是亲人呢就把它压一点，怨敌呢把它升起来一点，这个时候呢就好了，平等的，平等之后呢就平等的对他们做饶益。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去挑过失。挑毛病一定要对亲人挑个什么毛病，或者一定要对怨敌要去怎么样，其实这个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那么后面呢，就是说 后面的慈悲心啊、慈心啊、悲心啊，给他们就是说是娱，愿这些一切众生给他们娱乐拔苦啊。后面呢，怎么才容易做？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的观，现在我们观的是这个亲人的过失，其实是不是要抛弃他们呢？绝对不是。这个是我们要平等的对他们进行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平等饶益，他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其实呢，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就是说众凡夫众生是不知道的。我们觉得呢，把这个亲人抬得很高，把怨念打压之后，我们给他的利益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们独吞了嘛，啊，他就是我的关爱，他们全部要了嘛，怨念我没给嘛。但是这种偏袒心能够给予亲人的是很少的，为什么？因为你这里面是带着烦恼，带着烦恼的心给他们的利益，你自己的心已经被烦恼心染污了，你能给他多少？对不对？给不了多少。而反过来讲的话，你把这个心修平等了，怨敌的不把怨敌的心和亲人的心修平等的，这种平等的心再给他们的时候，因为你给他的心的这个给他回向啊，这个方面的心是清净的，它是相应于菩提心，相应于慈悲心的，它里面很少杂质。说这种杂质你把它修平等之后，再去圆你的亲朋好友，对，再去圆你的父母，再给他们回向，再给他们发愿加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很清净的心态，他们得的就更多了。他们得到利益就很多了，很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方面一种原则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就觉得如果要利益他，我必须要使劲的踩怨敌啊，才能够让我的这些亲人得到更多，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方面给他们的，好像我们就把所有的爱给他们了，但其实这里面是带了很重的偏袒心，他有烦恼有染污都在里面，他能得到一点点。所以说只有把我们的心修清净了，修平等之后呢，再给他们利益的时候，那就是他得很多。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也必须要把我们的心修平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要平等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就是说是这个饶益他们啊，不管是念经回向也好，发菩提心也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也平等的，然后给众生的利益呢也是一种这个平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就是说是父母教给我们的话，就是说是都父母很慈爱我们嘛，就是说从小到大教给我们都是如何承办现世利益的一切啊，怎么样就在现世当中，在社会当中怎么样赚更多钱呢、啊、怎么样得到很大的利益啊，如果有人去伤害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伤害等等。如果这个父母他没有不是修行者的话，他能够所谓的爱我们的方式他就是这些，因为他自己也不懂怎么样就是说亲近的爱怎么样给他自己也没有平等的慈悲心的话呢，他的思想是偏袒的，他的行为呢也是错误的。就像刚刚我们打的比喻一样，我们想要去帮助亲友，但是我们的发心和行为都是错的。他因为这个父母他也不懂，能够给予儿女是吧，给自己的亲友利益最大化，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给最好？是慈悲心给最好吗？还是其他心给好？他根本不懂，他就用他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来做了，来引导了，来教导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小我们接受这样的教育的话，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慢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逐渐的就是说是就是说是习惯了自私啊，习惯了就是说保护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啊，都习惯了。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其实呢父母是对孩子方面呢就做一些伤害，意思说呢就让我们后世无法从恶趣的思想当中解脱，因为给我们的这个思想和行为它其实都是有悖于因果的法则，它有悖于因果法则，违背因果法则的话，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做了，我们违背了因果，违背了因果之后呢，我们要受这个报，受这样因果的一种它的就是说因缘法则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果报嘛。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很容易导致我们从恶趣的深渊当中难以解脱。所以说呢，我们说仅从这一点而言啊，从这一点而言呢，父母恩德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也对我们做一些伤害，表面看起来是利益我们，但其实因为他不懂方式方法的缘故，所以其实呢就对我们做了伤害。所以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就是说把我们从盲目的那种，就好像我们就有一种盲目崇拜一样，就把我们从盲目的那种对亲人的那种贪恋呢就了之，它其实这里面是有一部分的过失的啊。这里面就是说是我们带着这种智慧去观察，就还原它的的确确这个不是我们妄加的嘛，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它虽然是一种善巧的观修方法，但是呢这里面的善巧的观修方法它的的确还是引用了这里面的事实，它的确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事实。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事实引入这里面去之后，引入我们的观念之后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这个父母对我们的这方面的恩德并不是很大，尤其是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啊，从能够解脱后世的利益，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呢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的。 而怨敌魔障呢，其中的怨敌已对我们制造违缘，妨害修行，而成了我们修安忍的对境，并且使我们无有自主的斩断或远离长久以来无法摆脱的轮回束轮回缚锁，一切痛苦来源之财产受用等等，所以对我们恩德极大。那对修行人来讲哈，对修行人来讲的话，怨敌对我们有恩德。什么恩德呢？因为怨敌啊、魔障啊，给我们造违缘、妨害，然后就成了我们修安忍的对境。那这第一个啊，我们要对他修安忍，因为他伤害我们修安忍，我们就可以获得功德。但是你对父母修安忍呢，是对这个疼爱自己的父母修安忍呢是没有的，是没有这个获得这样一种安忍的功德的。而且呢，并且呢，使我们就是说斩断的，就是很自然的、无忧自主的斩断的，长久以来把我们束缚在轮回当中的这些绳索。一些痛苦的来源，比如说财产啊、受用啊，因为我们就单着财产、单着受用，我们对这个很单着，所以我们的心思呢不在修行上面。我们想要不断的去追求，或者就是说积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但现在呢，愿力通过他的一种手段，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远离了这些，而且尤其是依靠这个呢，观修的啊，其实这些轮回当中的财产呢，这些地位呢，其实都不可靠。即便得到了之后呢，还会有下世，还会有很多怨敌的障碍让我们失去这些，所以说呢，真正可靠的还是解脱。所以依靠他们的障碍呢，我们逐渐就从这里面呢，就执着当中逐渐远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修行者都是这样的，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很难真实的升起的一种出离心、想解脱的心、修行的心。但是呢，如果遇到了违缘之后呢，不管是财产，他自己的财产受损失啊，或者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感情受打击啊，或者其他的方面吧，所以遇到这些时候呢，很容易，有的时候比较容易让他的头脑冷静下来。其实冷静下来，这个就是轮回的本性，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是对轮回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妄念呢，不切实际的很多的一种需求呢，其实通过一系列打击，它是比较容易冷静下来的。冷静下来之后，它就会思维轮回的过患，然后解脱的利益，因为本来它就是解脱修解脱人。如果是一个不修解脱道的人呢，我们就谈不上了。你说愿力对你有多大的帮助，有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说谈不上。当然呢，从某些角度来讲的话，有些伟人爬得很高，也是因为有他的一种这个对手，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然从某个层面来讲也是，但是对于修行来讲，尤其修行来讲更加能够接受这方面的一种理论原则。为这个原理为什么容易接受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求解脱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又想解脱，又想求解脱，又放不下现在的东西，是吧？让你自动去放下，你是舍不得的啊，舍不得的。然后就别人帮你放下了，哎，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就是说心里就舒服一点了，是这样的，或者就觉得很自然就放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一种事情。意思是说呢，对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自己如果就是一切都很顺利的话，很难就自动把它放下了。为什么现在这么顺？为什么要放下？除非就说是自己的这种善根很强劲啊，善根很强劲，或者真正通过学习佛法之后，通过观修知道了。这个方面的话，逐渐可能会放下的。但是呢，就如果通过怨敌的一种这个障碍，让你一下子损失了这些方面，然后一下子你先放不下了，一下放下了，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恩德，是这样。所以说，但是这里面的前提啊，都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对修行人来讲呢，我们要就说是真正比较公正的去观察亲人对我们所造的一种这个伤害和怨敌对我们做的帮助，对修行方面对我们做的帮助，这样观察完之后呢，这个心就容易趋向于平等，心容易趋向于平等。然后趋向平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同时的，你看我们修皈依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同时的向在皈依境面前皈依的。所以说呢，这我们皈依的时候呢，父母啊，还有这些怨敌啊，其实一起皈依，一起得到利益。谁皈依三宝，谁得到利益。所以说呢，父母和这样一种这个六道众生和怨敌魔障一起皈依，所有的平等得利益。那如果不修这个的话，那肯定这个我们修皈依当中绝对不可能有怨敌，怎么可能这么好的事情让你们来参与呢？是吧？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可能自动就排除了。所以说，只有在这个平等心的前提之下，才愿意，才很高兴的把这个怨敌放在前面啊，一起来修，一起得到利益。因为皈依三宝的确可以产生很大的福德，皈依三宝是觉悟的第一步。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你都不愿意怨敌得到一些财产，你何况希望怨敌得到觉悟呢？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平等心的缘故，才就是很高兴的和怨敌一起修皈依。也就是因为这个必要性，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内心当中还有一些嗔恨心啊，还有一些这样一种不平等心，所以说我们要把怨敌放在前面，就是一种对峙，对峙现在我内心当中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平等的偏颇之心。 随时要把他们放在前面。魔杖也就是这个前面讲的说对我们恩德极大，魔杖也同样是我们修忍辱的对镜，它是我们遭受病痛及苦痛的折磨，我们依靠这种折磨可以清净自己往昔所造的许多罪业。那么这个魔杖呢，是我们修恩忍的，因为就是说这个魔杖呢，就是说是这个出现的时候啊，让我们遭受很多的一种病痛啊，还有很多苦痛的折磨啊。那不管是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非人他们让我们生病也好，让我们就损失财产也好，还是有些就说是附体让我们就是感受到这些痛苦也好，但我们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都要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的一种自见去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因为他通过就是对我们的折磨呢，就可以清净我们往昔的罪业，没有任何事情是无因无缘的，全都是有因有缘然后就说呈现的。所以说通过他们的折磨，我们通过我们的折磨的话，一方面就是就说是这个我们在当我们在承受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就是说财产损失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其实呢它都是清净掉一部分以前的恶业，相当于是还债一样。只不过在这个还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如果就是说我们受到折磨的时候我们升起了嗔恨心是吧，我们去打击报复对方，这个时候呢在还了以前的债的同时又增加了这样一种新的债。但是如果我们在还债的同时受痛苦的同时，我们能够安忍，能够生安忍，然后这个安忍的心来了，这个强大的善念来了之后，它可以加速你的一种这个罪业的清净的程度，而且呢在还债的同时不会再有新的一种的恶业的债的积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自己对他人来讲的话，这个安忍呢都是化解这个仇怨的最好的方式，否则的话这个轮回的模式就是冤冤相报，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这一次受伤还是因为我以前伤害了他，那现在就是说他伤害我，我又生起嗔恨心，然后呢就是说又变成了下一次我伤害他的因缘，我伤害他，他没有修，他不修行，他又对我嗔恨，哎，又接上这个因缘了。这个就像这个链子一样，缘起链嘛，一环扣一环，它自动的链接，自动链接，这个就没有一个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叫选择修行时叫选择主动撤出来，不要再让这样一种缘起链让它复制下去了。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伤害我的时候，我再还他的债。在还他的账的时候，我不再结新的缘，不跟他结这个不好的这种恶缘了，然后我修安忍，修安忍的话，这个是可以化解掉。哎，我们两个的业缘走到这儿就我自动的就化解了，是这样的，不再连接了，而且连接的是好的因缘。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修安忍了，我愿他就能够得到安乐，我愿他的怎么怎么样，我修安忍了。这个时候呢，不好的缘化解掉了，同时好的因缘就通过我的菩提心，我的安忍心就连起来了，啊，这个方面就连接接到一种善缘，接到欢喜缘。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而例如呢，至尊米勒日巴依靠伯父与姑母霸占他们家所有的财产受用，这种外缘才遇到了正法。这个前面我们在学第六个引导的时候呢，就是说以止善知识的时候呢，已经学习过了米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传记啊。他如果米勒日巴尊者如果没有最初，他后面去看，我们如果从后面往前推，他后面的话就说是事业很广大，名声在外，像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都在赞颂米勒日巴尊者修行者之王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的名声或名声嘛，反正他们甚至也不在乎，但其实这个也是存在的。还有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事业那么大，他获得了一种这个一生成就是吧，一生觉悟，一生成佛的一种果位，他就这种果位是来自于他精进的修行，他精进的修行是来自于他就是说是这个在马尔巴上师那边就是好好的求法，他这个求法的意乐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他想要亲近他，就是说是造了罪业，就是说他杀了30几个人，通过咒术还有放冰雹，他想要亲近这个罪业推动他想要去求法。那么这个罪业的推动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伯父和姑母对他们财产的家里的财产的侵占，让他们从小受到很大的折磨，哎，所有的来源都在这儿，是这样。如果我们从后往前推的话，都是因为他就是说姑父这个伯父和姑母对他们就是说侵占他们财产给他们就是说受很大的痛苦，然后呢他开始就是说学咒术报仇，然后呢这个就造了罪业之后呢，想要清净这个罪业不堕恶趣，他去求正法求正法的过程当中修苦行，然后求了法之后就修行成就，这一切都是这样。假如说中刚开始没有这个，他顺顺利利的当富二代，他就说这样当下去，就伯父啊姑母也没有侵占财产，他就这样很顺利的，然后把他以前从小定亲的这个娶过来结婚生子，他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平平常的那个人，就没有米勒日巴尊者了。 是吧？就没有咱们的米拉兹巴这个传了，也没有在咱们的前行当中也没有这一段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因为有那个，所以说呢，他就最后获得那么大的成就，就这样。所以说我们看的时候呢，的确确他就是这个因缘。他如果这个因缘不出现，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平常人，啊，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普通人，张三李四，路人甲路人乙而已了，是这样的。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但是有这个的原因呢，他就开始修行啊，最后就成就，利益了那么多众生。现在还我们祈祷他还是照样可以得了加持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一个例子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个例子呢，又如吉祥比丘尼也是，因为遭受龙魔的侵害而修持观音法，最后获得了殊胜成就。通过诸如此类的实例可以看出，愿力和魔障作为我们直欲正法之因，可以说是恩德深厚。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吉祥比丘尼。吉祥比丘尼呢，就说是花木比丘就是说花木派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八木派嘛。这样的话，他的一种这个就是吉祥比丘尼呢，他以前是一个公主啊，在这个他以前这个公主就是很美丽很漂亮。就说是这个，但是后来的好像16岁的时候，他就是染上了这个麻风病，就龙魔的侵害。其实很多这些皮肤病啊，这些它都是属于龙族的一种，他们的一种力量吧。就是麻风病，他得了龙魔的侵害，其实就是这个得了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不能在人群当中待了啊，像他的皮肤也溃烂啦、啊，然后就是说也传染了，所以他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只有离开了这些皇宫啊，离开了父母，他就在深山里面，因为他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厌离心。因为一旦生病之后呢，所有的人以前求亲的人呢，也不愿意理睬他了，然后父母啊这些也不愿意理睬他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升起了很强烈的厌离心，他一心一意呢就把观世音菩萨作为他的护主，所以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是说每天礼拜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除了吃饭就吃一些草。啊，吃一些草，然后就吃一些这些草啊、野菜啊这些，然后除了睡觉之外，就是不停的礼拜，这样一直就精进了12年，就是某一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资量圆满，观世音菩萨11面观音啊，就出现在面前，然后就通过他的加持呢，就是把他的病清净掉，而且呢，获得了正悟，获得正悟之后呢，他想要利益众生嘛，想利益就是众生，因为他知道众生太可怜了。而且还有很多这些这个执着啊、烦恼的，很可怜，就想利益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就把他的修法。11面观音的修法就传给他了，传给他之后，他用这个11面观音的修法呢，度化了很多很多友情。所以说，就是说他最后成就这个观世音菩萨果位，成就观世音菩萨果位，利益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种这个功德呢，他也是因为他得了这个被龙魔侵害啊，得了这个麻风病。他如果没有这个，他没办法升起出离心，也没办法在山里面就是说没日没夜的礼拜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没办法获得解脱，是他有可能就是说是顺顺利利的，就说是这个嫁给某个王子，然后如何，就是说平平静静的过一生也好，怎么样过一生也好，他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平常人，但是就因为有这个，他就说修行之后呢获得解脱了。当然，就这么多人，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受到伤害，也没有就说是有没有出现千百万个米拉兹巴尊者，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可能没有修行的一种种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必定已经选择了修行之道了，是这样。而且这些教言都是对我们讲的。你说，就世间人这么多人受龙魔的伤害，是吧？也没有出现那么多的吉祥比丘尼，也没有出现那么多米拉兹巴尊者，被侵占财产的多了去了。但有几个米拉兹巴尊者呢？是吧？没有。但是呢，关键就是说，米拉兹巴尊者他有这个种性，吉祥比丘尼他有这个种性，有善根。但是呢，依靠这个因缘复苏了。啊，应该这个通过因缘复苏了，成就了修行的助缘。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是有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已经走在道上了，所以我们要去修皈依，我们现在准备修皈依了。只不过这里面呢，在修皈依的时候，修觉悟之道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比如说这个偏袒心要解决。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窍诀，就要去这个化解掉。哎，我们就知道，对修行人来讲，这些障碍啊，这些魔障啊，不是坏事情啊，不是坏事情。所以要对我们造障碍的这些人呢，我们要对他就升起感恩之心，是为了感恩的缘故把他放在前面，或者为了调伏我的一种偏袒心的缘故把他放在前面，都是有这样必要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些实例可以看出呢，怨敌啊、魔障啊，就作为我们就是说次为正直欲正法的因，可以说是恩德深厚的。如全知法王无光尊者说，遭遇危害令己欲正法。得解脱道，害者恩德大。全知无光尊者的这个窍诀教言当中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感恩啊，伤害我们的人，害者恩德大。为什么要感恩呢？ 就是说遭遇危害令给予正法，因为我们就是遭受了危害的缘故令我们遇正法。这个遇正法什么意思？遇正法的意思呢，有些时候呢是因为就学习佛法的人呢，因为他遭受了别人的伤害然后去想要皈依的，想要学法的，这个也有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执于正法呢是因为遭受伤害的。还有一个执于正法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内心真正的执于正法，就内心和正法相遇。就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是在学法，但是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还难以深入对我们来讲啊，可能就是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但是呢就在这个学法过程当中，因为有些怨敌的伤害，让我们的内心深处去触遇正法，内心从心底深处去接触正法，去修法完完全全放下一切去修正法这个也是一种遇正法。所以遇正法既有就以前没有遇到现在遇到这个理解，也可以说以前那种初步遇到但是没有深入。那么这个遇正法是让我自己深入到真实的，就是用自己的心去触碰正法的。所以这个方面的遇正法也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自己遇正法的缘故呢得解脱道，所以说害者恩德大，这些对自己做伤害的害者对我们是恩德很大的。然后厌离痛苦令己遇正法，获得永乐痛苦恩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厌离，因为我们都厌离痛苦嘛，厌离痛苦呢令己遇正法，因为我们很厌离痛苦的缘故，比如说我们观修恶趣的痛苦啊，我们观修善趣的痛苦啊，我们不愿意受的痛苦，厌离痛苦的缘故呢，然后为了离开痛苦我们就修正法，我们就开始这个修法，然后获得永乐，最后通过正法获得了解脱，获得了永久的安乐。所以说呢我们回头一看，痛苦对自己的恩德很大。如果一直处于顺境，为什么天人他就不想修法？太顺了，是这样的。太顺了，根本不想修法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南瞻部洲的人他好呢？他有一定的安乐，有一定的痛苦。然后这个像痛苦的地狱众生，痛苦够大了嘛？但是他不是法器，太苦了。太不顺了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太苦了他也没生不起修法的心。所以说人南瞻部洲，就是我们现在南瞻部洲地球的人呢，他就比较好，他既不是太苦也不是太乐，太顺了就像天人他不想修，太苦了像地狱啊恶鬼啊也修不了，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人间就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在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我们也不是一直在苦，有的时候有苦，但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苦来升起厌离心，为了离开这个苦呢修起厌离心。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获得永乐通过这样一种厌苦的这种原因呢，我们开始修持正法，为了就是说是远离痛苦修持正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痛苦的恩德很大。因此说当我们在遇到痛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佛法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痛苦不一定是好事不一定是坏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痛苦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看破轮回，认清楚真实的本性，有了痛苦我们才会清醒，苦难让我们清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让我们清醒了，我们就愿意去真正的去这个修持正法，因为我们就观想了这个痛苦无边无际，痛苦无边无际的话，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想办法永远离开痛苦。所以说呢最后修行这样一个正法之后呢，获得了永乐，获得永乐的时候就没有痛苦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感恩痛苦，痛苦呢就是说是恩德很大，因为痛苦的缘故，我们才开始真实的面对这个修行这件事情就说是这个，如果一直顺利的话，就不一定升起来虽然你有种性，对不对？虽然有种性，但是一直很顺，一直很顺，他这个因缘就永远，他一直承受不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一点挫折呢，他一下子这个种性就容易在这个挫折当中一下子苏醒，种性就会苏醒过来，是这样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感恩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然后呢，就是说非人作害令己遇正法，获得无畏鬼魔恩德大。然后就我们非常就痛恨的这些，或者是想要就是说远离的这样一种鬼魔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也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非人作害令己遇正法，通过非人对我们的作害造了伤害不管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受委员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疾病也好，反正就是说有些这个伤害呢是这个非人伤害。那么因为非人伤害呢令己遇正法，有些时候我们是知道非人伤害，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非人伤害。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因为非人的伤害让我们去想要离开这个痛苦听说那个佛法当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皈依啊，开始学佛法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最后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学习佛法呢，然后获得了这个无畏最后就知道了自己升起了菩提心的，再没有什么畏怖，是吧？这个无畏当然有可能这个无畏可以解释成这个获得了就是说佛果就是说是这样是无畏也好，或者说获得菩萨果这个无畏也好，或者说我升起了菩提心也无畏， 我生下菩提心了，我怕什么？没什么怕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菩提心真实无畏的菩提，一旦生起来之后呢，我就没什么恐怖的了啊，没什么害怕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他已经有了成就的能力，就没什么害怕的。所以说呢，获得无畏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也是因为非人的作爱。所以说，鬼魔恩德大。我们对于鬼魔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呢，其实也应该以这个，也应该以这个，就是说知恩念恩报恩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修行者应该的。人等嗔恨令己欲正法，获得利乐嗔者恩德大。然后呢，就是说别人人道当中有些人的这个嗔恨心啊，他对自己非常的愤恨，对自己很嗔恨，给自己造委员，然后令自己呢遇到了正法。然后呢，获得了利了，因为遇到正法，修行正法之后呢，然后自己通过修法得到了法益，得到法的利益啊，得到法利，得到法利之后呢，获得利乐啊，利和乐呢，有些地方讲所谓的利呢，就是这个就是现世的利益，乐呢就是后世的解脱的安乐，这样解释也有的，或者乐呢是这世的快乐，利是就近的解脱的这个利益，反正就暂时和就近的一种安乐都获得了。获得了利乐呢，嗔者恩德大。如果不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嗔恨的人呢，对我们就是说是嗔恨呢，或者伤害啊，我们可能还没有这样一种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要感恩啊，要感恩。猛烈恶缘令己欲正法，或无变道恶缘恩德大。然后就是说很猛烈的恶缘，让自己呢遇到了这个正法，所以说呢，最后呢获得了这个无变解脱之道。然后呢，就恶缘恩德的，那么恶缘对我们的恩德还是很大的。他人劝告令己欲正法，或精华意劝者恩德的。还有有些人呢，就劝我们学法，劝我们皈依啊，劝我们入学会啊，劝我们认真的修法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话，如果不是有人劝，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学习，就是因为有某个人劝我们，所以说呢，就让我们遇到了这个正法。遇到正法，从遇到正法开始，逐渐深入，比如说从共同前行到不共前行。然后从这个入行论呢，乃是到中观呢，到般若波罗蜜多啊，到大圆满呢等等，最后呢自己获得了很多的精华的一种要义。所以说后面我们获得的精华要义呢，也是来源于最初的劝行者，劝我们学法的这个人。所以说这个劝者恩德大，我们也是要了知的。平等报恩，善根回向别。所以说呢，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平等的报恩，把我们的修行的善根回向给他们。就是说这个方面做一个报恩。所以说在无光尊者的智慧当中，没有一个对我们没有恩德的，尤其是这些造障碍的人，造障碍一般的世间人呢，不修行的人，就说是这个升起造罪业的来源呢、升起嗔心的理由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在无光尊者的智慧当中都是感恩的，都是感恩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种了知啊，我们的一种见解，也是通过圣者们的智慧的一种引导，哎，我们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像这样的话，以前呢就说是这个，以前呢我们不发现不了了，现在我们重新去审视，所以审视之后呢，我们对这个怨敌的态度啊，对这样其他的态度，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心态一扭转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多障碍就不成这个障碍了。因此，怨敌魔障不仅今生今世对自己的恩德颇大，而且他们也是自己往昔生生世世的父母，这样来观想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前面呢是对我们就今生当中让我们入道的恩德，从这方面的观想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可能今生当中没有给我们做伤害，是吧？很多非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像这样，他也没有给我做伤害，那我对这些怎么办呢？对他们没有，就是说没给我们做伤害的，对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恩德的，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想呢，他也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他以前呢，就是说做我父母的时候给我做过很多的帮助啊，对我很大的恩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应该报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即便是他现在变成了我的怨敌啊，但是呢就是说他以前呢是利益过我的，对我的恩德犹在，我还是没有真正的报答过他。所以说我要把他，就是说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应该就是说是修持这个报恩的一种报恩之心。这方面的话，我应该要修持这样报恩，这样的。就好像以前我们一个打个比喻嘛，以前打比喻的时候呢，就是我的父母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很大的恩德，但后来呢他就是说是通过某种因缘，他精神失常了，他不认人了，他把我当成一个怨敌的打我骂我，但是我是知道的，我不能够，他把我当怨敌，我不能把他当怨敌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虽然也在打我啊骂我啊，但我知道他是我的父母，他对我有恩德，但我不能够就是说你打我我要打你，是吧？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打了我要打你，那这个就不行。所以说呢，就是说 现在作为大乘的修行来讲的话，虽然我们没有限量见到，但是通过佛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些众生都堕过我们的父母，他忘了我不能忘，我通过佛的提醒我想起来了，或者我相信这么回事儿，我相信这么回事儿呢，我通过佛陀的智慧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都做过你的父母，这个愿力也做过你的父母，只不过他忘了，是这样。你前段时间也忘了，但现在呢就应该知道这么回事。那我就接受了这个之后呢，就是他不知道了还在打我啊骂我啊，但是我自己要把他当父母来对待，我自己就要去饶于他们。我现在有能力我就饶于他们，如果成佛之后呢，我以佛果功德也饶于，没有成佛之前呢，我就通过善心对待，哎，通过发愿回向这个方面的话，反正我要知道他对我有恩德，有恩德的我就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报恩的心去对待他，这样的。而这样观想对我们苏醒大乘种性，对我们就成熟这样一种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啊，很重要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一定要刻意的观想，刻意的观就是要把他们，就是把这，尤其是要把这个愿底啊就观得很清楚，很精准的方式去观想，这个方面才可以就是平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嗔恨心，对自己是大乘种性的苏醒啊，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就不刻意去观父母呢？因为我们对父母的一种这个感情就在这儿啊，你不观他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想到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稍微忽略一点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我们以前就忽略，严重忽略的东西，严重忽略的对象，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想，而且把他想的比重啊，如果是想这个，如果是就是说一百的话，百分之百的话，我们就是想愿底的要想99%，然后是父母的想1%就够了。因为就是我们对父母的那种或对朋友的那种，他早就已经习惯了，是这样的。而对这个愿底方面呢，我们就是太少了，太欠缺了。非常欠缺，所以像在那我就是修行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修行的它用原理就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帮让自己，就是说内心上欠缺的这一部分呢，平等心啊，慈悲心啊，就是说那种这个柔软心啊，这方面的心呢，就通过观修的方式抓住某个特点，然后把让它升起来，强化它，然后让它升起来，那你观修你给它力量，心就升起来，这种啊朝这个方面去发展，就会产生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利益，所以这个方面观想呢很重要的。最后收作时，自己要以满怀恭敬作为缘，观想归敬的所有圣尊，身体放射出无量光芒，普照自他一切众生，自他一切众生犹如鸟雀被石黄惊动，扑棱棱的飞起一样，融入归一敬的诸位圣尊当中。然后呢，这个最后收作，然后你前面我们一直在念嘛，一直在念这个归一记啊，念一次归一记，我们就观想一次归一，念一次归一记，我们就观想一次归一，这样通过100,000次的训练，通过100,000次的训练要强化，100,000次的强化我们归一的决心，是这样的。所以每一天呢，每一座可能是1000、2000或者多少遍都可以，但是总数呢是100,000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每天我们修完之后要收作，收作的时候呢怎么样收作呢？首先呢他的心态呢是一种满怀恭敬心作为缘，然后呢观想归敬的所有圣尊，就是前面我们观想的真实的归敬啊，我们观想归敬最好是把它观成真真实实的这样一种佛菩萨，是这样的，它是智慧的本体，不要把它观成一个相片，不要把它观成一张布上面画了一些这样图案啊，就是这样的，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具有智慧的本体，真实的梁山大师，真实的上师的这个本体，真实的这个金刚觉，真实的这些观音菩萨，他就是在这里面很真实的去观想，他是智慧的本性，他不是一张纸，他也不是他也不是就是一块布，是这样，他就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圣尊。所以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归敬呢发出无量的光明，归敬的圣尊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发出无量的光芒，普照自他一切众生啊，照在我们一切众生，融入到我们众生的相续当中，所有的众生呢犹如鸟雀被石黄惊动，石黄呢就是一种工具嘛，就藏地的他就说是牧童手上的一种抛石器，是这样叫石黄啊，不管怎么说呢，就像就森林里面突然就说这个爆竹炸开一下，一下子很多鸟就飞起来了，就像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些鸟雀被石黄惊动，一下飞起来之后呢，全部一切众生光一照过来之后，所有的众生就像鸟雀被惊起来之后，全部融入到飞起来之后融入到这个归敬当中，全部融入归敬的圣尊当中，是这样的。归敬的所有尊重也从边缘逐渐融入光中，然后我们首先所有的众生啊，包括自己，包括父母，包括所有的愿底，全部融入到归敬，是这样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种，相当于就和这个圣尊相应啊，我们修皈依呢最后要成就皈依皈依敬的圣尊嘛。现在我们修皈依并不是永远希望皈依敬的圣尊罩着我们啊，永远不要离开啊，一定要罩着我啊，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修皈依呢不是让一次一次的请求，一次一次的呼唤啊帮助我们。其实修皈依敬修皈依呢主要是我们要成就 归境里面的这些慎重的功德，我们要和他成就无二无别的果位，是这样的。我们就象征的话就说是，所以说呢，这个最后收咒的时候融入到归境当中的原理也是有这个意思。哎，我们最终要融入到这个圣尊当中，和他们成为无二无别，因为我们的本性就和他们一样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认识。但是我就通过这样的观修，通过这样因缘呢，最后我要和圣众成为无二无别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融入到这样一种这个圣尊当中。归境的圣众呢，也从边缘逐渐融入光中。归境的圣众开始化光啊，化光就是说是这个融入从边缘当中的这些圣众呢，从中化光往中间集集，是这样的。所以说归境的所有圣众也从边缘逐渐融入光中，之后融入中间及三宝于一体的上师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五个树枝嘛，其余的树枝呢，它圣众的化光融入到这个中江的这个根本上师，就莲花大师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啊，融入到这个莲花上师当中。头顶重楼寺的一切尊重也融入下面的上师。那么就说是重楼寺嘛，就在根本上师的头顶上有传承上师，所以从普贤王如来开始化光。普贤王如来化光啊，金刚萨埵啊，继续金刚传承上一个一个融入，最后呢就全部融入到根本上师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代表呢，所有这个上师呢是所有这个三宝的总集，所有三根本的总集，所有传承上师的总集，因为所有的就融入到这个根本的上师当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明这样一种上师是所有的一种归依的本体，所有三世诸佛的本体，也是所有的三宝三根本的总集体，三世诸佛的总集体，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圣众呢，其实也是他们的上师的化现，最后呢全部融入到上师相续当中，所以最后就是修的根本核心，也就是上师的本体了。然后自己和上师不是已经这个时候就其实也是融为无二无别嘛，也是和上师相应的一种方式。然后呢就是说上师又融于光中啊，上师也化光呢，逐渐变成光明，光也消失于法界啊，最后呢就是无缘当中安住啊，因为就是说所有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法界，它都是这个无所执无所缘的一种究竟的空性光明的无二无别的自性，所以最后呢上师也会化光消失于法界，最后自心尽可能的安住在远离分别善修的离系法身本体中。说最后呢自心呢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的心跟随就是说逐渐融入嘛，融入到最后上师呢也化光消于法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心呢也是安住在这个法界当中，因为这个时候上师的这个形象已经消失在法界当中无所缘了，说这个时候我的心呢也是安住在这种最后的一种无所缘无所执的状态当中啊，这样一种充满了智慧的自心。为什么充满智慧之心？因为这个空，这个无所执无所缘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这个是所有的圣尊最后呢就是说是融入的这种空性，说这种空里面呢是充满了智慧的，充满了一种光明的自信，只不过最后呢我们安住在无所缘的状态当中而已，说安住在远离分别善受的离系法身本体中。起坐时将一切善根回向无边众生并念诵，尽可能安住，能安住多久就安住多久，如果生分别念了，然后就开始起坐，起坐的时候就开始回向啊，回向了念诵回向文，我素以此善成就三宝尊，愿将无余众安置于佛地。回向的时候呢，我迅速的以这个修持皈依的一种善根来成就三宝的本体，成就三宝三宝的一种自性。然后呢，愿将无一切众生呢都安置于佛地。那么这个前两就是说第二句呢，就是第二句呢主要是侧重于自利的回向。我自己成就三宝，后两句呢是侧重于利他的回向，因为我要把一切众生呢安置于佛地，是这样，所以自他二利的这个回向呢，这里面都已经圆满了。我们随时随地也要不离正知正念而观想归依境的圣，这个相当于呢就开始是在这个坐间的修行，前面是坐上的修行啊，因为我们就修归依的时候坐上坐下，坐上呢就前面就把归依境啊观想好了之后念归依啊，在归依念归依过程当中该观想的这些都观想。然后这个是坐上的修行，然后从这个念完安住佛地之后下坐了，下之后就开始要做日常的一些这个行住坐卧，那么在日常的行坐在坐下如何和坐上无缝连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心呢尽快成熟的话，尽量多的来安住在我们自己所观修的法义当中，因为现在我修的是皈依嘛，如果现在修的是皈依呢，坐上坐下就要连成一片，如果修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坐上修菩提心，坐下也要观修， 如果就是说修空性呢，坐上观空性，坐下也要如目如观的观修，这个就是坐上坐下必须要尽量做到无缝连接。所以说并不是说下坐之后好了没事了啊，就开始干啥了啊，我坐上是个修行者，坐下我就是个世间人啊，像这样我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享受世间的余乐。其实这个方面的话很容易让我们坐上的修行很快就散掉了。所以为了让我们坐上的修行不容易散掉了，坐下的时候要通过一系列一种方便善巧来维护那种这个皈依的觉受，或者呢维护我们皈依的决心，皈依的一种这个修行。那么怎么样在坐下来维护呢？坐下的维护就把这个皈依呢融入到我们的行住坐卧当中去啊，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正在做的一种高强度的工作啊，或者很费脑筋的这些工作，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到。但是如果你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观想一下。然后如果有些时候走路啊、散步啊，相当于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啊，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就是去分心的，或者也不是高强度，我们就尽量安住在这样。其实有些时候在修禅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坐上的时候就修禅修，下坐的时候也是安住在那种状态当中不散乱。它也是坐上坐下这样训练的话，它就更容易相应了。如果你白天都这样，晚上就更容易在梦中哈，也容易在梦中的话意念三宝意念皈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坐上坐下连成一片，白天晚上连成一片，醒觉和梦中连成一片。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更容易和这个修行本身呢就联系，就更容易做到全天候的24小时的一种不断的观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修行就很就是很容易成就，因为你所修行的这些都能够和你的法本身就连接的缘故呢，就更容易成就。所以下面我们怎么样看在坐下和坐上无缝连接呢？在行走的时候将归境观想在自己右肩的虚空中。我们走路的时候呢，不要空费这个皈依的修法，走路的时候把皈依境关在自己的右肩，然后呢作为转扰的对境。因为我们转扰就是这样顺时针嘛，顺时针呢我们右手在里面，左手在外面，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转扰转扰身尊，转扰这个佛塔也好，转扰佛像也好，转扰寺院也好，或者有什么转坛城也好，其实这个转扰它也是一个和这个圣尊相应的方法。通过转扰的相应，你转的越多，你和这个圣尊越相应，这个是个相应的方式。顶礼是圣尊和圣尊相应的方法，转扰是相应的方法，顶礼是供养是相应的方法，念诵皈依偈是相应的方法，都是相应。反正就是我不离开这个皈依偈，这个皈依偈都是代表法性，代表圣众，所以我要不离开它，我就通过这些方式来相应。所以说转扰也是一种。为什么转扰有大功德大利益呢？如果就有些人也是通过转扰而成就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转扰呢，它也是一个相应的方式，所以说我就把它关在右肩当中，就把它作为转扰的对境。然后安坐的时候把它们观想在自己的头顶，作为祈祷的对境。如果坐下来的时候就把它关在头顶上，把皈依境呢关在自己的头顶上面啊，作为祈祷，随时祈祷啊，他在我头顶上，我就随时意念，随时祈祷。享用饮食的时候，观想在自己的喉间，作为饮食现心的供养处。然后就是说是吃饭的时候，就把皈依境的观想自己的喉间，然后就是我们饮食的，相当于把用这些饮食呢，就供养给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境的圣尊，就是做一个供养的一种这个善根。睡觉的时候，观想在自己的心间。作为迷乱梦境隐没于光明境界的要诀。然后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就把皈依境呢关在自己的心中，关在自己的心间，然后自己坐意这个皈依境，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入梦。因为这个皈依境的圣尊呢代表觉悟啊，皈依境的圣尊代表光明，代表觉悟，代表智慧。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皈依境的圣众的这个上面入眠的话，其实呢就是说迷乱梦境啊，就是说消融没隐没于这个光明境界的要诀，这样的。因为它是这些都是代表这个智慧的，都是代表就是法性如来藏的。所以说我能够在关在心间睡觉的话，就这个缘起和它的一种方式方法都能够让我们的一些迷乱梦境消失在这个就隐没于光明境界当中。一方面可以比较容易做善梦比较容易做这些意念正法意念三宝的梦，一方面来讲的话也容易就是说是这个遣除自己的无明黑暗的一种缘起。总之一切威仪中要处在明观归境尊重的境界中，以坚定不移的信解诚心诚意一指三宝，坚持不懈的修行归依。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威仪，我们如果去旅游的话这么好的风景就归依就供养三宝这些，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这些都可以，反正就是说养成习惯之后呢都可以就是说这样去做。当然如果我们在修归依的时候呢， 啊，如果现在正在修皈依呢，啊，就很容易，我们所有的都应验这个皈依的有关的内容。如果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应验发心的内容，哦，愿一切众生解脱啊，如何如何，这都是比较容易应验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意识，要有意识的把坐上坐下接起来连起来，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意识的话，有的时候修行虽然坐上修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没有意识连起来的话，下坐之后呢，自己就说是处在这很多人呐、啊、很多事情当中，这个修行很快就散掉了，就坐上的一些心凝固下来的心呢，很快就散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是，就像我们在这个冬天以前的话，当然现在也是，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有暖气啊，生炉子啊，这个时候你好不容易把房子烧热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就不保持，你不注意保持住它的温度的话，你把门打开，窗子打开，全部打开，一下子这个温度就散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保护它，你把它保护的越好啊，它就保持的温度就比较持久。所以我们修行的温度也是一样的，坐上的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修行的温度，然后你如果下坐的时候不注意啊，这个时候就很快就散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境界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普通人差不多的样子。意思说呢，就是说尽量的话要坐上坐下的就连成一片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坚持不懈的修行皈依。那么下面讲第四呢是皈依的学处，就是皈依戒，皈依的戒律哈。那么皈依的话它有皈依的戒律，一方面来讲的话，皈依的戒律呢也是让我们就皈依之后呢，皈依有很大的功德啊，但是它有很大的福利，很大的功德，但是它也相当于它也有很多的责任。就像你就说是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你的国家当中，你享受很多的福利啊，在享受福利的同时呢，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这个责任也是需要的。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的话，这个皈依的戒律呢，其实是让保护我们的皈依不要失坏的一种方法，是这样的。说这个皈依的学术的戒律呢，也是让我们就是说进一步的接近就是说是皈依的一种这个境界啊，皈依的这个皈依的这样一种真实的本性的一种方法。所以平时我们就是说意念这个皈依戒啊，守持皈依戒，守护的越好啊，守护的越好，你的皈依的修行的修的越好，皈依的修行的越好呢，你离觉悟啊，离正悟就越近，你的障碍委员就越少，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皈依的戒律有根本的戒律，也有些分支的戒律。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根本的分支的这些所有的戒律，从它的一种这个浅层次的深层次的都能够做得很好的话，其实它就这个修行者他就可以无限的接近这个觉悟的自信。因为皈依的所皈依的本体本来就是觉悟的本体，那么我们能够皈依他，能够去意念他，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无限接近觉悟的本体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皈依的学处呢分三，第一个呢是三种所断，第二是三种所修，第三是三种同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三种所断，三种所断就是我们皈依之后不能做的啊，皈依完之后呢不能做的要断除的这个三种所断。三种所断呢就是说分别的针对三宝，皈依佛之后的所断，皈依法之后的所断，皈依僧之后的所断，所断有三种。第一呢是皈依佛之后就不能再顶礼所谓轮回中的世间天神。我们皈依佛之后呢就不能够再顶礼轮回当中的世间天神。那么这个不能顶礼的意思啊，上次在讲义当中讲的不是说你不能够礼拜的意思，而是说不能够把他们当成就近的皈依处去礼拜。就是说你这个世间的天使呢，有的时候你有必要的时候呢礼拜呢这个问题也不大，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你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解脱的这个皈依处，就近的这个皈依处去礼拜啊，去供养啊，这方面是不行的。否则的话就如果说是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皈依处，就近的解脱的依靠处，然后就别的一些比如说拜父母啊，拜祖先啊，其实这些问题呢也问题不大，是这样的。我没有把它当成皈依处去礼拜，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大的。所以世间天神它的道理也是差不多，我没有把它当成皈依处，而是属于某种必要某种目的，或大家都来拜，如果我不拜的话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拜一拜问题也不大，是或者有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啊，拜一拜问题也不大，这样的。所以不能够顶礼的意思就是不能够把它当成就近的皈依处去这样一种这个顶礼。也就是说不能把那些自己还没有摆脱轮回痛苦的自在天、变若天等外道天尊以及地方神、土地神等世间大力鬼神作为后世的皈依处而对他们顶礼供养的啊，这里面就解释了。解释的话就也就是说呢，世间呢还没有解脱的，自己还有很多痛苦烦恼无明的自在天神也好啊，变若天也好，这些印度比较多的一些天神，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当地有一些土地神啊，就是说地方神啊、土地神啊等等，这些方面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天神，反正不管怎么样他自己没有解脱的世间鬼神，不能把他们当成后世的皈依处 对他们顶礼供养都不行。那么如果为了就是说是有些必要性啊，或成就一些事业啊，像这样的话你供养这些呢，世间神也不是不可以的。实际上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得很清楚，所以犯不犯皈依戒呢，关键就是说你在顶礼的时候供养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像佛一样的三宝一样的、能够引导自己获得解脱的一种究竟归处。如果没有把它当成归处去顶礼啊供养啊，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能够避免就避免，不能避免的话就是说其实没有以皈依心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的。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是皈依法以后必须断除恼害众生之事，尽己所能，防微杜渐，努力做到连梦中也不损害众生。那么皈依法之后呢，不害众生啊，不害众生，那么当然就是最好的是连伤害众生的心也没有。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法之后呢，就尽量务必要断除呢伤害众生的事情，杀害众生啊，伤害众生呢、像这样的话就尽量要断除，尽力的尽己所能的防微杜渐，防微杜渐，努力做到梦中也不害。他其实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梦中也不害众生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方面的标准很高。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上师在里面在讲经当中讲了，如果我们皈依之后呢做不到不害众生的话，有的时候呢连皈依的戒律都会破掉，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观察也看过一些别的一些教研，那么这个教研当中呢，无光尊者还其他地方讲的话，其实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守了皈依戒之后，按照这个里面标准，如果是直接解释哈，其实直接解释了，不要说是杀众生，连伤害众生如果都要破皈依戒的话，那这个很多人都做不到啊，就很多甚至于他要都要比居士戒都还严格了，是这样的。像这样居士戒他都是不杀人不犯皈依戒的，是这样的啊，不就不杀人的话不犯这个居士根本戒。但这里面皈依的一种纪律当中，如果说是这个皈依法之后不害众生，这连伤害众生都不可以不允许啊，连梦中都不允许，连伤害众生都不允许，不能伤害。像在不是说不杀人，连友情都不能伤害的话，这个标准就很严格，相对来讲就过于严格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我看了一下的话，就说其实呢讲皈依戒的它有一个根本的和分支的。分支的根本的皈依戒当中的根本的戒律呢，它就是不舍三宝。对于我们皈依完之后呢，无论如何临舍生命不舍弃三宝，这个就是根本的戒律。如果这个根本的戒律在基本上呢就是说你还有皈依戒。但是呢就这里面比如说讲的不伤害众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分支的戒律。分支的戒律的话就是说你的皈依啊，你的皈依戒律，你的皈依的戒律有一些损伤。有些损伤，而不是说根本上就已经没有了。它有些损伤，当然上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你就是如果你伤害了众生，皈依戒也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些呢，就完完整整的皈依戒我们都如果守好的话，这个就是很严格意义上高标准的皈依戒是很圆满的。然后如果伤害了众生毁坏皈依戒呢，是指的是什么呢，就这一部分损伤的一部分，它就是不是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圆满的皈依戒的，它会有一些损伤，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方面的一种这个，否则的话就是说的的确确观察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皈依戒都要比这个都要严格，比居士戒都要严格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戒破掉了之后，假如说破了这个戒律之后，你都没办法受居士戒了，因为居士戒它必须要在皈依戒的基础上，而皈依戒这么严格的话我们都破完了，破完之后呢你再去受皈依戒根本就再去受居士戒根本得不到了，因为你去皈依戒的基础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他这个方面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根本戒律只要不舍三宝的话，它根本戒律戒体还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些分支的这些做不到做不圆满，它对你的皈依的戒体它是会有些损伤的，有损伤和根本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的脑袋掉了和你掉一块皮，这个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或者你的身体受一些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你身体受一点伤，你的这个人还活着，你的命还在。但是如果你命掉了那就没有了，是这样的，你根本就完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正的皈依戒的根本应该是不舍三宝，无论如何这个誓言不能够舍弃三宝。就所以说很多地方的修行人，比如南传的地方啊，藏传汉传的很多地方的修行人，他们就是说很多修行人他们也是比如说这些泰国也好，他们也是打鱼啊，就是说这些也有很多杀生的这个情况，但是还是仍然可以作为这种居士啊修行者也还是可以的。藏地也是有，汉地也是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分一个根本的和分支的，就是它的这个根本的戒体和它的一种受点损失受点伤害就是不圆满的，或者说它有分支方面有一些损害，它和它的一种根本上有损害，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讲的，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其实破是破一部分，一部分的分支戒的确是肯定是破了， 但是呢根本的戒律不一定破，还是他应该说还是在的。所以如果对我们来讲比较严格的侧面来讲的话，尽量的就是说升起扰益众生的心，就说是这个不要伤害众生，不要升起伤害众生。如果升起了做了就去忏悔啊，就精进去忏悔，是这样的。然后逐渐逐渐把我们的心呢修得非常的柔软，非常慈悲，然后就这个时候我们的皈依戒就圆满了，不管是根本上的还是分支上面的都圆满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要圆满，其实连梦中都不做不到的话，其实到二地菩萨才能达到这个标准，是这样的。所以二地菩萨我们皈依戒才圆满，那如果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可能就很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实的圆满的达到高标准的那种的话，可能是我们要，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种目标。但是现在对我们而言的话，根本的一定要保住，根本的不要保住，要保住，然后别的分支的逐渐逐渐去完善。如果平时有违犯的话，我们就去忏悔啊，就去忏悔，是这样的。尤其是就是说其他的皈依佛之后不皈依天神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容易，然后就是说皈依僧众之后呢不皈依外道皈依友容易，但是这个第二个就很困难，就不伤害众生，这个太困难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不太容易让我们先把别的先把这些守好，然后这个方面呢逐渐逐渐就完善啊，就是这样，只有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第三个问题呢是皈依僧之后不可以啊，不可以与外道为友，也就是不能与不信仰佛教及导师佛陀的外道种姓共同交往。那么这个共同交往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不能说话啊，不能一起工作啊，不能一起吃饭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是说不能够见解上面和他们一样啊，这个和外道交往的意思就是说见解和他们相同，行为和他们相同，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说你如果说一家人可能都有外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家人当中不信佛法的，或者就是说可能就更明显的皈依其他的宗教的也有，但这个方面是不是就已经破了呢？这个也不是，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按照你的心，主要是看你的心，心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虽然一起在一起起居啊，一起在这个工作啊，一起在这些事情，但是呢他的见解我没认同他的见解，我的见解没有就是说是和被他的见解所染污，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没有与外道为友啊，没有和他们为友的意思，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外道种姓共同交往，在藏地虽然没有真正的外道，但侮辱立骂上师，诋毁亵渎正法，以及诽谤密宗甚深法门的人也与外道相同，绝不能和他们亲密接触友好往来。那么就是说在藏地呢是没有真正的外道的啊，藏地他佛法很兴盛嘛，所以说没有真正的外道，但是呢就相似的外道啊，也相似的外道呢也是需要避免的。比如说呢就是说侮辱自己的上师的，立骂自己的上师的，这个也不能交往。然后呢诋毁亵渎这些正法，虽然就是说他不可能，也许他不会对所有的正法的亵渎，但是他可能对某一些法对某些法呢可能是有些诽谤啊，这些还有以及诽谤密宗的甚深的践行甚深的法门的这些人呢和外道相似，和外道相同，所以绝不能和他们亲密接触友好往来啊，亲密接触是不行的，然后友好往来是不行的，就认同他的见解啊，认同他的行为啊，这方面可能是不行的，否则呢这个方面也是会有一些危险。所以这方面呢是这个皈依戒律当中的其中的第一类，就是说是三种所断的，我们在皈依之后要做到的尽量断除的，这个就是三种所断，这个是我们学习过了，是这样。
所论的于等者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